大家好，欢迎收听随机漫谈，我是 Rachel。 今天其实想聊一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话题，当然也是非常个人的一个话题，所以我请来了我的一个特别好的朋友艾丽。艾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随机漫谈的朋友们，你们好。 Hello Rachel， 我是艾丽，非常非常的荣幸可以跟 Rachel 一起谈这个跟你很重要的话题。
对，我跟艾丽是在 Jazz 的社群里面认识的，然后当时一块做 Circling China， 算是我灵修的朋友。如果要把朋友分几类的话，是那一类比较走心的朋友。
对，但是之后慢慢的其实更多的我们也会聊很多生活里面的话题，对，包括你生病呀，然后之后我们有一些共同的一些兴趣爱好呀，慢慢的也变成了生活里面的朋友。
是是是，对，所以今天我专门请艾丽来，就是想让她帮我一起聊一聊我之前生病的一段经历吧。主要的形式呢，就是由艾丽来提问，我来回答。
我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我当时还是非常的开心，就好像也很想要有机会可以和你用声音的方式来记录你这一段经历，因为之前其实你已经写过好几篇文章了，好像声音的这种方式它更带有情感，也可以留下更多的回忆。
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挺不一样的，就是我写第一篇关于子宫腺肌症，就我之前生病的这个文章是2021年的9月份，当时我选择的一个平台是一个三明治的一个写作社群，但在那个平台里面没有人认识我，然后他发了那篇文章以后，我也从来没有用个人账号转发过。其实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向陌生人去讲的事情。今天其实在播客里面讲这件事情，就至少播客的听众都是至少听过我的一些播客，知道我大概是谁，所以我其实一开始并没有想把这么隐私的话题然后拿到认识我的人面前。只是想说，真的，我为什么写第一篇文章，也是我第一次开始思考疼痛这件事情。我可以大概介绍一下这个子宫腺肌症和子宫内膜异位症。其实我得这个病都十多年了，最早的时候可能就2011-2012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严重的痛经，后来会越来越严重，大概在2013-2014年的时候就确诊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然后伴随子宫腺肌症。子宫内膜异位症其实是一个在适龄的女性当中其实还挺高发的一个病，大概发病的人群有人说在10%-20%之间吧，但是在发病的人群里面有80%伴有痛经，其实是一个还挺常见的病。大家可以看到说周围有很多人经常痛经，持续性痛经，其实很多可能都会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子宫内膜跑到了它不该在的地方。子宫内膜它本来应该在子宫内部，它如果跑到了子宫壁里面，就是子宫壁的肌肉里面，就会造成子宫腺肌症，这是我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然后它可能会跑到比如说卵巢上面，很多时候就会形成巧克力囊肿。然后它会跑到腹腔里面，就会引起痛经，当然它可能会去任何地方，比如说肠子上面
肠子上。
对，最夸张的是说，有人他会就是从某种渠道跑到鼻腔里，然后他会每次来月经的时候流鼻血，就是会有很多奇怪的症状，而且还会有人，比如说他会引起腰疼背疼的这些问题，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疾病。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大家就知道说这个子宫内膜其实它本身是一个孕育生命的土壤，它是让受精卵着床的，但是当它不受控制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个非常有攻击性的伤口，它粘在哪里然后那地方就会疼，它周围的所有的器官都会产生炎症。所以是这样的一个病。在子宫内膜异位症里面可能最痛的一种就是子宫腺肌症了，因为它会让子宫不规则的变大，每次来月经的时候它都会膨胀，然后没有办法排出去。对，我曾经去看过一个医生，他说子宫腺肌症的疼痛会比生孩子还要疼。对，就我刚才介绍的就是我得的这个病。 真的是有十多年，然后我一直伴随着特别严重的痛经，就因为这个疼痛和这个病潜移默化的改变了我的很多生活轨迹。我一开始确诊的时候，医生给的建议就是赶紧怀孕，其实我那会儿还很年轻嘛，就是二十五六岁的样子、是说这个病会影响生育能力，的确很多人得这个病以后会比较难怀孕，而且我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严重，所以当时医生就很悲观，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就尝试去怀孕，结果就怀孕了。如果没有这个病，我现在回想，我应该不会那么早的决定要小孩，
感觉它就是一个很大的突发的事件，似乎主流的声音告诉你最大的影响就是你不能，有可能不能怀孕，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其实是这样的，就当时其实也是非常的也没有觉醒当时自我意识也不是很强烈，因为我一直是创业呀、什么的，不能说事业心比较重吧，但是就是属于不太服管，个性比较强的。我觉得如果说不是有人告诉我你可能不能生孩子，我可能就真不要孩子了，但是就是医生说你可能不能要孩子、那种逆反的心理就出来了，就我可以自己选择不要，但是你不能说我不能，会有这种想法。我觉得当时就是当有人判断说你不能生孩子的时候，我觉得会有一些就是被 judge 或者是被贬低的感觉，就是内心我觉得当时会有吧、其实现在想想也挺可悲的，对，但 我觉得我们可以后来再讨论这个问题，
这一部分我们可以之后再多讨论一些。
所以回到这个病，就是它潜移默化的改变了我的很多生活轨迹，生了孩子之后那整个的生活节奏然后人生规划都会相应的有变化。
哎，那我想再多问一句啊，就是你刚才说到的那个子宫腺肌症，它是属于子宫内膜异位症里面的一种是吗？就是更加严重的一种，
也不能说更加严重吧，它只是说比较不好受的一种。但其实子宫内膜异位症它有很多发展成为很严重的疾病，因为它会导致你的盆腔内的所有器官粘连，就我有看过一些非常严重的案例，就是基本上腹腔里面的所有的肠啊膀胱啊所有东西都粘在一起，其实那种会非常的痛，而且手术难度也会很大。
我记得你说你是在开车去接朋友的路上，去机场的路上突然肚子疼，然后去医院检查。那其他的病友他们通常都是怎么发现这个病的？就是我是想说有没有可以跟听众朋友们说可以怎样早一点去预防或者是检查。
其实这个病就还挺麻烦的，很多人确诊很晚。我觉得女生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因为很多人都痛经，很多人会跟你说哦，女人都会痛经，然后就过去了，然后你的妈妈会告诉你说你是不是又吃冰了，你是不是又吃辣了，你是不是受凉了，所以大家不把痛经当做一回事，直到说忍不了了、然后才去检查。但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呢，它其实很难查，很多做 B 超是看不出来的，除非你去做核磁共振，但很多医院他不给你做核磁共振。
为什么呀？
因为成本比较高吧，或者你要求也许医生会给你去做，对，但其实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这样的医疗条件。当时去很多论坛，然后也有些病友交流什么的，就很多小的城市他们说他们那边的医生都不知道这个病，他都不知道这个可以拿核磁去确诊，所以很多人就是痛经很严重。而且这个病发展到最后，特别是我发展到最后，你在不来月经的时候也会疼，它就有很强的迷惑性。我在最严重的时候一个月30天，我疼20天，直到最后就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个疑难杂症，然后到处找医生，很多最后到了北京去了大医院最后才确诊。所以这个病的也有很强的隐藏性，但这隐藏性为什么觉得可能是人为的，就是对于很多医生来说他们大概有概念是这个病，但是有时候不确诊也是因为确诊也没有用，
也不知道怎么治是吗？
对，因为他的治疗方法其实非常的模式化，比如说对于适婚适育的女性一般就会建议你先怀孕先生孩子，因为其实这是一个对你生育能力的保护， 他没有办法确定你不能生育，但是有这个风险，他就希望你赶紧先把这事儿办了。对，生过孩子和没有生孩子的治疗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没生孩子怎么治呢？
对，他如果说你现阶段没有办法要孩子，对吧？或者你没有对象，或者你就不想要孩子，那么通常他就会建议你吃口服避孕药啊，这是最简单的。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就吃口服避孕药，说白了就是不让你来月经嘛，它会阻碍病灶的发展。这个口服避孕药可能是最初级的一种，或者最简单的。再往上你可以放曼月乐节育环，就是在里面放个环儿，它也是释放激素，然后让你不用来月经。其实这些都是说在你不准备要孩子的情况下能做的，但你要是说我就是要积极怀孕，那基本上你能做的就是吃止疼药，在你疼的时候。而且国内还有个特别大的有点像主流潜意识，就是说吃止疼药不好，特别是说你在备孕的时候他会觉得会不会让孩子变傻啊之类的。对，所以很多病友他在患病期间尝试怀孕的时候就只能生挺着，这些都是说不打算要孩子的情况下，各种的激素治疗方法，从口服的到节育环，然后还有单一这个孕激素，反正有很多吧，都会有。然后再严重一点呢，可能有医生会建议你做手术。做手术呢，就是把腹腔打开，然后把里面的病灶都挖出来。很长一段时间，国内是不建议的，因为子宫内膜其实它是生长的，它随着周期会生长，你很难一下把它都全部都弄干净，其实它还会再生，所以很多医生就觉得说，那你白挨一刀其实没什么用。但现在会有一些医生做那种更彻底一点的，就是把所有病灶都挖走，但这种呢就会伤害到一些正常的腹腔黏膜或者是一些其他脏器的黏膜，因为它粘在上面嘛，你要把它挖走，那肯定会在上面留疤。我在2021年的时候就做过一个这样的手术，在美国，它是把盆腔里的病灶都挖掉，但因为腺肌症子宫壁上的是没有办法做这个手术的，所以当时只是把除了子宫壁以外的其他的病灶都挖除了，然后再往上就是子宫切除嘛。
是，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方法吧。就我会去逛那些论坛，大概一些病友的历程都是这样的，就开始痛经，先开始网上查，然后自我怀疑，哎，会不会是巧克力囊肿啊，会不会是子宫内膜异位症，会不会是腺肌症，然后呢就开始去找医生，通常会在1到2年的时间内找很多医生，最后确诊。那确诊完了以后就开始吃激素，就开始讨论要不要生孩子，有些人就开始积极备孕，那积极备孕就会遇到说，那如果真的不能生，那就要按照不孕去治疗，也很多人会去做试管啊，为了生孩子而努力的一条路。那有些比如说已经生过孩子或者不打算生孩子的，那就各种激素治疗，看你更适合哪一种。我觉得这个得这个病会让我对人体有新的认识，我觉得人体真的是非常的奇妙，特别是激素。我20多岁的时候长期吃口服避孕药，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影响，我觉得好像没什么事儿。但是当我30多岁的时候再吃的时候，我就会发现非常明显的抑郁的症状，就是你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然后发胖，特别明显的发胖，然后我就停了。那有些人呢可能带节育环可以，我也试过节育环，我真的是什么都试过。
所有的治疗方式似乎你都体验过了。
对，久病成医嘛，对吧，就是你带着他10多年，天天跟他在一起。对，我还试过更离谱的，一会儿再说，我们现在这个西医的这条路上讲。
虽然是西医的领域里面，
对，这是科学领域。对，带节育环的问题是说有的人会掉，然后有的人会有不适感，剩下一些人呢会吃单一孕激素。这个单一 孕激素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国内呢大家都用的一种叫做地诺孕素，是非常先进的一种药，这个药在国内获批可能也就是在2015-2016年的样子吧，其实是很近的一件事情。而这个药呢在美国还没有获批，也就是说在美国买不到。有人给我介绍这个药的时候我已经买不到了，当时有很多美国的人去加拿大买，因为加拿大可以用这个药。有的人吃这个药就觉得哎，感觉很好。我当时因为买不到这个药嘛，我就用了另一种 单一孕激素，然后吃了以后也是非常明显的抑郁的感觉，可能比吃口服避孕药还要严重。对，就真的是每天不想起床。我吃这个药的大概吃了半年吧，重了有15斤，真的是什么都不想干，然后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然后都没有想象说也会有一天也会抑郁。
可是你也做很多事儿，就是15、16年那会儿你还是在创业，就是在每个月的那10天里面不疼的那10天就干了
很多事。其实那时候还好，我说到最后变严重的是我来美国之后，就是我生完老二断奶之后，因为15、16年的时候正好生孩子，生孩子就怀孕到生产你到母乳这整个期间是不来月经的。
是的，最爽的。
然后就非常的爽，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快就要老二，就是因为哇，我觉得这真是太爽了。但其实我并不是个例，有很多病友他们把这个叫做生生不息疗法，就是一直生，有很多人能生3、4个、嗯、就因为怀孕生孩子这整个过程他就不疼了。我有时候会在想说，就是它是个疾病，但它某种意义上好像在控制你的人生。
对，他好像是在促使你去多繁衍，就是基因好像希望更多的生存通过这个病。
所以有时候想想我觉得还挺，都觉得女生还是挺可怜的，因为很多时候你也不知道你到底是为什么你就生了孩子，或者你就没有生孩子。
但是对于你来说，其实似乎那个要去备孕去生孩子的决定就是在反抗，某种意义上反抗我可能生不了孩子这个命运。
对，我觉得会，而且其实还挺快的就怀孕了。
对，
你可以讲是比较幸运，因为我也见过很多就是没有生孩子然后的病友，他们就会很纠结，因为病情真的非常严重，可能很多人都会建议他切除子宫，在这个建议其实也非常的吊诡，就是没有医生会对一个没有生过孩子的女人说我建议你把子宫摘除。
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这样建议呢？这样建议大家的生活质量就会好很多呀。
我觉得没有人愿意承担这个风险，
道德压力，
或者是对，就是真的是个道德压力。就有时候会觉得这个生育能力并不是你的，并不是一个女人的，感觉它是整个社会的，这至少是一个家庭的。
是的，
这件事情不是你能决定的，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医生来说也真的是很难。我在国内就看了很多医生，就包括一些非常有名的医院，协和啊、北医三院这种医院的医生，然后到到美国以后我也看了很多的医生，大家都会非常试探的先去问说，你还会想再要小孩吗？你有这个计划吗？你有没有想过做子宫切除手术？当你流露出来说我不考虑的时候，他就不会再问。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挺奇妙的。对，其实包括在美国也是这样，并不是说国内好像更
你这么说我也还是挺有一点吃惊，但是似乎也很能理解，就是好像我们的第一要素，就是第一要务就是要生存下去，就是延续，把生命延续下去。我刚刚特别想问你，就是得了这个病之后，除了第一点就是考虑要不要生孩子，那个疼痛对于你的心理上的影响，就是啊，我这个生命我是不是要尽快再多去做一些我热爱的事情，尽快的去发光发热，好像这个都排到后面去了，是吗？就似乎生孩子是第一要务了。
对，其实当时是这样，而且疼痛本身会改变人的很多想法，我觉得。
是的。
就像在我得这个病之前，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我没有觉得什么事情我做不了的，而且从小也比较顺遂吧。对，然后我大3就开始做公司，就一直在做别人觉得很疯狂的事情。然后突然他就得病了，你会发现说一开始可能是每个月有2、3天，对吧，你就肚子疼一下，然后我就吃止疼药，后来这个就越来越长，变成3、4天，那我就卧床休息一下。我当时想法是说，
不是一下压垮的那种。
对，它是在慢慢发展的。所以我一开始总觉得这就是痛经嘛，对，大家都会痛经，谁不痛经呢？我觉得它有一天就好了。后来就越来越严重，就疼的程度越来越强，时间越来越长，我又看了很多医生，到确诊了之后 我才意识到说这个病是治不好的。对，这个是医生非常明确的会告诉你这个病治不好。当时的想法就会是为什么是我，就会有这种感觉，就觉得自己很倒霉。就为什么这种事情落在我的头上，就会有这种想法，然后会消沉一段时间。但那个时间可能很快就过去了，因为你当时年轻嘛，还在创业，你有很多其他的事情。但当时就会有一个感觉，特别害怕自己去拉别人后腿，特别我们当时创业一个小团队，大家都很拼，我不能就无缘无故就消失几天。
是，
我也特别担心别人会觉得哎，你娇气呀、啊、什么的，所以我从来不告诉别人我痛经，我基本上都是自己忍着，然后吃止疼药，就在办公室里坐着。而且当时我觉得现在大家可以很大方的来讨论痛经，但在那个时候，比如十年前的时候，讨论这件事情的人很少，
非常少。
对，大家会觉得一个痛经的女生是很娇气的。
对，而且有些时候每个月你请一天假，你觉得肚子难受，心里都会隐隐有一些道德压力，就不觉得真的 OK。
对，真的是。
但是这十年似乎大家就觉得啊，你就是应该休息啊，就是可以躺平呀、啊，就好像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那你生病的时候正好是有一些社会压力的时候，所以可能在想是不是也带给你社会的压力。
但我觉得其实当时真的是很混沌的状态，对这些东西都没有意识。当时我们公司也有几个小姑娘痛经很严重，然后她们每次就会蜷缩在工位上，然后盖个毯子，然后一直喝红糖水什么的。但其实我当时并没有说很同情她们，我的感觉是我当时内心的潜台词就说，至于吗？谁不痛经？我比你痛多了。真的，我当时真的是这样，就现在想想就还挺不好的。
不是，你会不会觉得好像这个病它有点把你慢慢的从一个很 alpha 的那种就是很阳性能量的人变成一个更加温柔的，就是好像，
对，我觉得会
不缓的这种状态。
我觉得会，我觉得如果不是这个病，我可能会更慢或者很难去学习怎么去同情别人、怎么去和别人建立连接。
是，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契机，然后让我开始去承认自己的脆弱、承认自己不是什么事情都能做的，然后开始去对其他人的痛苦有同理心。
我听到这儿眼睛都有点湿。是的，就是挺感动的。
就是我们随机漫谈的所有谈话里面没有任何一次大家会感动。
这可能也我觉得就是人和人之间那种感情吧，或者就是触动到每个人的共性，它也不一定是灵性。就像你说的、你可能开始生病之后就会去寻找各种对抗疼痛的办法，那可能作为女性大家都有这个经历，对抗痛经的这个过程，所以你刚刚一说的时候就会很有共鸣。
刚说到就会有为什么是我的这种委屈和不忿的这种感情。那最后这之后有一段时间真的就是有病乱投医的状态，就我试了各种方式。
对，说说你的方式，特别好奇你经历了些什么。
对，就比如算命，对吧？就我想说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也是其实也是为什么是我的那一部分吧。对，我想知道说这是命里有的吗？为什么会这样？对，其实算命我在这个播客里面也聊过。对，就是我有一段时间特别热衷于算命，从梅花易数啊、从星座啊，然后从塔罗，我就想知道说为什么，这是个惩罚吗？它会好吗？它是阶段性的吗？还是一辈子的？对吧？它是命中注定的吗？还是我不小心碰到的？然后我还去看中医，去针灸。对，这是在北京的时候。到美国之后 当时也比较闲，然后除了疼痛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对抗，我还自己去学了中医，
对，
学
了针
灸。针
灸
对，我自己真的给自己扎针，然后看各种的书论坛什么的。我大概从都很多年吧，大概有七八年的时间没有吃过冷饮，就是雪糕从来不吃，冰的东西冰的水从来不吃，因为中医嘛还告诉你要忌冷。包括说我从来不会穿露腰的衣服，不会穿露脚踝的衣服，这一方面是中医说不能，另一方面是说好像真的会疼，就是你对那个风的感觉特别的敏感。它就是个病人的状态，就是你时刻会关注，哦，我好像冷了，对，哦，我这里有风，就是那种小心翼翼的状态。我当时看过一本书，叫做《子宫内膜异位症的长期护理》，就是国际卫生组织已经把这个病定义为一个慢性病了。
嗯，
所谓慢性病，就是它治不好，它会长期伴随你的。例如什么糖尿病、高血压这种病一样，所以你需要很多平时注意的。其中有一点就是不要用塑料制品。
这有什么关系啊？
嗯，它是有一些科学道理的。他就说，其实你的病情发展是因为雌激素的作用，但现在很多化学的产品会被身体误认为是雌激素。
嗯嗯嗯。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环境污染会对人体带来损害，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嗯
啊，
但是就是这些东西太多了，
人体太神奇了，
包括尾气污染啊什么的，就你知道我就就是因为这个病真的是感觉学习了好多知识。就我今天说的可能有一些不准确了，因为这些都是几年前的功课，当时研究的东西。对
Rachel 太严谨了。
没有没有，我会担心有人把这个当做一个这个医学节目。对，我觉得如果你要是真的生病了，还是得去看医生。
Okay.
对，刚说到这个生活上面的影响，对，然后我还去练习了冥想。
嗯，
练习冥想是说，我有段时间我就认命了，我觉得我这辈子就要跟他作伴了。
嗯，
那么我就在想说，我怎么能够更好的和疼痛相处？然后我就开始去练习冥想。冥想其实真的会对疼痛有缓解作用，但前提是说你在冥想当中，就是它不能治病，它只是在你疼的时候好像没那么疼，但是你疼的时候你就只能坐在那里冥想。
对，就是有一种自我舒缓的感觉，你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调节作用，但是前提是在于你真的认命了，你愿意去接受这一部分，你愿意去那儿观察那个疼痛。
是，但后来我就在想说，我不能为了缓解这个疼痛，然后我每次疼的时候我就坐那儿冥想。嗯，那这个跟我每次疼的时候就躺在床上的差别好像也不是很大。就当然冥想有很多其他的好处了。
是，
到美国的时候正好是老二断奶没多久嘛，然后重新开始来月经，然后病情发展的特别快。
嗯，
而且我那时候觉得我不是在疼，就是在为疼痛做准备，就我整个生活小心翼翼，我就感觉我一直在为这个疼痛服务，会有一种 sad 吧，就是很难过的感觉。嗯，每次想到这个我就会觉得还蛮难过的，因为你很多的精力和时间都放在这件事情上面了，你也没有更多的说，哎，我想做个这个事，我想做个那个事情。哎，当时当然也是赶上疫情，我真的很久没有出门去旅行，因为我很难想象我怎么能出门去旅行，就到哪儿就会疼。
嗯，
我自己有时候一个人在家住几天，或者一个人出去，我老公打电话第一句就会问有没有肚子疼。现在想想那怎么过来的呀。
我真的要打断你一下，在这几年疼的这几年里面，你数数你做了哪些事儿？
就是到美国之后吗？就最疼的这几年。
对，最疼的那几年你做了哪些事儿？
其实也还好吧，
随机漫谈，就是那会儿做出来的呗。
对，做了这个播客，然后还做过 YouTube 视频，做过抖音。
嗯，
写了本书。
嗯，还给我们做了网站
啊。对，还做了 Circling， 当时还做网站，
还去了 Vipassana。
对，想想也做了一些事情，还带娃，
还做亚马逊。
对，做这个亚马逊的卖家。当时花了很长时间去练瑜伽，去练冥想。
嗯，画画，
他学什么神经科学，画画，对，都是当时。
嗯、
但 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当时怀着一颗悲壮的心在生活。我觉得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嗯，就当时真的就是这个想法。做这些事儿也是说，但这些事儿很多事情为什么做的做的就不做了，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跟这个疼痛有关，
嗯，
就是在你不疼的时候觉得啊我要做点什么，然后很快你就又遇到了周期性的一波又一波的疼痛，然后就会想真的是精力有限吧，然后就想那就先放一放，嗯，会有这种。
你知道吗，我当时是在应该是在你写第一篇文章之前，就21年写第一篇文章之前，我们俩就聊过你的这个疼痛。然后我当时第一次听到你得这个病的时候，我就想，哇，作为一个没有这个疼痛这个病的人，我觉得我做的事情都没有你多，都没有你的一半多。就是我听到的时候，我自己的第一反应是这样的。所以你刚才说你疼的时候没有办法做事情，我就特别想给你反馈，就是做你的朋友感觉你做了很多事儿，但是可能每个人能量不一样，对于你来说真的不算什么。
哎，谢谢谢谢。不知道，有时候做事儿肯定是种挣扎吧，
嗯，
要不然还剩什么呢。
是，就是你的那个悲壮。特别想听你多说说你说那个悲壮的感觉。
就是会吧，而且当时真的是有一种很壮烈的心，就是我就要去修行了，我要让这件事情可以融入我的生活。某种意义上其实有那种战胜它的那种感觉，用我自己的修行去战胜它，让它认输，会有这种感觉。对，
就在我心里面你一直都是一个战士的形象。就是你刚刚说的让它认输的感觉，嗯，
对，可能就是因为一直有一个敌人吧。但 你知道很多时间我会想说我不能把它当作敌人，就特别是在我修行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我会说我要把它当作我的一部分，然后我就要去感恩它。我真的做过这个练习，就是感恩这个病，然后因为它让我更，就像你刚刚说的对吧，它让我更柔软了，然后更懂得去关心别人，懂得承认自己的脆弱，然后懂得和这个世界融为一体，然后我会去感激他。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觉得好像真的可以和他和平相处了，但他还是很疼。
对呀、啊，你知道你刚刚说感激这个病，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干嘛，为什么要感激他。然后你说了那些就嗯，好像也没有办法，那个时候似乎感激他可能会让你更舒服一些，能在当时更加和这个东西这个病或者生活会让你的内心有更多的情感出来。
对，我就会吧，而且人就是自我叙述嘛，对吧， narrative， 你总是会合理化自己的处境。
说到这儿有一点点悲伤哦。我听到有点悲伤。那后来这个战士怎么又是决定去做手术了呢？
我开始其实做了一个手术，是说切除病灶的嘛。当时其实那个医生他试探过我有没有考虑要切除子宫，因为我当时在学中医什么的，我觉得这个身体需要完整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中医会讲完整嘛，对吧。
是的。
而当时还有一个特别，我现在想想我觉得是个不健康的想法，就是你也听过很多人会说疾病来自于情绪，
五行针就说什么疾病是心灵的呼唤，
对，
是心灵。
就有一派人我当时还摘抄了一句，他说疾病之诱因部分来自外界对患者的影响，但更多的来自患者对待世界的方式，来自他对待自己的方式。其实这就是一个他告诉你说你得病是因为你有错，你是因为你情绪不舒畅的。还有很多人会说，我忘记哪里看来的，是说生殖系统疾病，特别是女生的生殖系统疾病，通常是因为你和妈妈的关系不好。就是会有、
嗯、我听过听过，
是有没有，对，就是
有的有的。
所以我当时还有个想法是说，哎，我是不是把这些东西弄好了它就会好，就我当时真的会有
这有点像自我 PUA。
但其实我回头看我和我妈的关系没有什么问题，其实
嗯，
我当时就会反思自己的各种之前的生活，比如说创业的时候 对身体不好啊，对吧，就或者是从小太要强啦，或者就像你说的，我可能之前阳性的力量比较强，但它压抑了我的身体的某些部分，所以是让它生病。我会找很多这种去反思自己过去的生活，所以当时 somehow 我就没有考虑说切除子宫，就是因为这些原因。然后当时那个医生就说，那就好吧，那我们就做个手术把其他的病灶拿掉。但是他当时就说了，他说我觉得可能会有好转，但是不可能绝对不疼了。他当时就这么说的。因为其实我主要的问题是子宫腺肌症嘛，就是还是在子宫壁上的问题。但当时做了一个手术，其实做手术也挺折腾的，对，特别是当时还是疫情期间，家人也不能进，然后当天就回来什么的，其实挺折腾的。折腾了一大通之后还是疼。但后来有一件事情对我影响挺大的，或者说是个导火索，就是我忘记，就恰好在那个左右吧，然后爆发了那个俄乌战争。然后我听了一个报道，就是说有很多乌克兰的妇女，他们会带着自己的孩子在边境，然后等待，就是逃难嘛，难民。很多时候就一个妈妈带好几个孩子，很多天没有地方住。然后我当时就在想说，要是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没有办法照顾我的孩子，因为我连自己都照顾不了。
嗯，
然后我突然觉得这样不行。
是，
就其实这整个过程中，对，刚才说只有我创业的时候会特别担心给别人添麻烦嘛，就是被创业的团队所抛弃。但后来特别是到美国之后，我也会特别担心说被家里人嫌弃，或者是说被家庭所抛弃。当然我老公对我很好，就是家里所有人都对我很好，他们给了我非常大的支持，
但是依然不影响你担心，还是会有那个担心在的。
对，但潜意识里会害怕。对，我就经常会问我老公说，如果我一辈子就这样了怎么办，那他会说谁不得病呢，对吧。就是但我他说是这么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弄。但我即使是生病的时候，我也会非常的自强不息，该做的事情啊什么都还是尽量去做，对吧。就其实会有一种害怕被抛弃的恐惧。然后就说到那个战争的那件事情，他当时给我的影响就是，我觉得我还很年轻，我不能一辈子就这样。就我现在有人依靠，那万一没有了呢？所以就这件事情让我决定说我要去做手术。而且当我萌发了切除子宫的念头以后，我在想说有什么不能切的呢？就突然觉得自己过去很可笑，你知道吗？然后在顾及什么呢？
就是你愿意突然决定了之后，好像就没关系，就无所谓了。
对，所以这是我写了第二篇文章。我第二篇文章的名字就是什么，两个月之前我决定切除我的子宫。对，就是我在想说，没有子宫就不是真正的女人了。那什么是真正的女人呢？就是生孩子算吗？生几个算呢？
对
吧？大家在意的子宫是什么呢？生育能力，它对女人来说是什么？是很宝贵的东西，还是束缚？就我觉得很多女生就是被所谓的这个生育能力所牵制和影响。就包括有的人，大家会说，你到一定年纪了，你就得赶紧结婚。
是的。
那赶紧结婚为什么呢？就不是为了在最好的时候把孩子生了。就包括我们之前聊到的，就医生都不愿意主动的建议或者是强烈的建议患者切除子宫，其实也是对这种所谓生育能力的一种珍视。
对，你可以说他可能是对生育能力的珍视，但是好像会想要去把这个珍视打一个引号。因为你刚刚说的时候我也想到那个子宫它好像就是一个生育的权利和一个能力，你可以选择生或者不生，但是似乎现在不是一个选择，就是在主流社会里面它是一项，它变成了一个责任和义务。因为有子宫，所以你可以去延续生命。那大家都希望每一个延续生命的可能都被实现，所以一旦需要去切除子宫的时候，大家会非常谨慎。不行，你切完之后，我们这一个生孩子的 quota 这个额度就可能就没了。
是，所以我有时候现在在回想一些政策，但我不确定这个能不能播，对吧？就包括从计划生育开始，到后来可以放开生二胎、生三胎，就是生孩子这件事情不是你的事情，这是整个社会的事情，是国家的事情。然后他要的时候你就得给，他不要的时候你就不能有。
你是这个国家的一个小小的螺丝钉，你要支持国家的。
但是子宫就长在每个女人的身上，她会疼，她也会有其他的疾病，她也会给人带来麻烦。
嗯，她甚至会大大的影响你的生活，非常大的影响你的生命。
特别是我看了很多，在群里面看了很多病友的生活，包括国外，就是在美国这边 Reddit 上面也有一个论坛，它就叫 Endo， 就是 Endometriosis 的简称，就子宫内膜异位症。真的有很多特别悲惨的故事，就是因为得了这个病然后被离婚，然后因为不能生孩子然后被家里抛弃啊，有很多这种特别悲惨的故事。对，还有很多女生真的是很年轻就得了这个病，比如说她从高中的时候就会开始严重的痛经，其实会影响她的学业。
是的，
还有很多人会因为这种事情就放弃了出国留学，真的会改变很多人的生活轨迹。
而且你刚刚说就是你决定做手术的时候是想到战争的，如果真的有战争，那你没有办法单独照顾孩子，那一刻似乎在我这边就好像是那个，这是作为一个女性，作为一个妈妈的那个力量，她似乎是需要更多的去绽放，她需要去保护，她又变成了更多的阳性的力量，然后要照顾自己爱的人，所以你愿意去做这个决定。从你刚开始有很多阳性力量，慢慢的变成温柔的、共情的，
变成软弱的，
软弱的，
变成脆弱的，
对，脆弱的，然后慢慢的你觉得好像可以了，你有这个选择之后，你再变成坚强的，再变成去照顾别人的那样一个过程，然后就当机立断愿意选择去做手术。
当我决定要做手术的时候，我又去找那个医生，其实还是我之前的那个医生，那医生很好，那是一个专门这个专科门诊，他就专门治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然后整个团队都是女性，是一个全女性的团队，然后那个医生就他有记录嘛，他就说你上次说你不愿意切除子宫，就他还记得这事儿。然后我说我现在决定要切了，他说他觉得会好很多。然后做手术的时候，因为当天我基本上都是昏迷的嘛，他做完手术会给我老公打个电话，他电话里面就说这个子宫的状态非常糟糕，他觉得切除以后应该能好很多，然后他们还给子宫拍了照片。然后我就看了一眼，然后觉得还挺吓人的。
对，是能够看得见它里面的照片。
他是用设备照，因为是做腹腔镜嘛，其实他伸进去的是有探头的，就是腹腔里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显示出来的。对，他是在那个状态下照的，就是他照的时候还是没有切除的，就是那是个所谓活的东西。对对对，然后当然他切除之后还会要做病检啊什么东西嘛。
我还记得你说那个你好像是自己去做的这个手术是吗？那会儿好像因为疫情的原因，
主要是疫情就让做手术这件事情变得很奇妙。因为我在国内也做过很多手术，我是一个命途非常多舛的人，我做过很多次手术。在国内做手术就提前一天进去，然后医生会帮你做什么清肠啊、背皮啊，就所有这些东西都在医院做，然后他告诉你怎么做。在美国没有，他给你发个说明书，你就照着说明书自己弄。然后做手术的头一天早晨，你就自己开车到医院，然后我老公把我放下，因为他也不能进去，我就一个人进医院的大楼，然后走上去。对，就整个过程都是一个人。这个手术在国内做的话，就子宫切除手术在国内是算是比较大的手术，通常是要住5天医院，然后我当手术当天我就回家了，因为这边不让住。而且我们家离医院有2个小时车程，然后我回家以后也挺逗的，当因为当时有很多止痛剂啊，然后 镇痛棒啊，就身上挂很多东西，然后它都是止痛的。我第二天早上醒来，我觉得感觉还挺好的，然后我就自己起来去上了个厕所，然后我就不知道了，
也就昏迷了。
然后再醒来，对，然后再醒来的时候，就整个我周围围了一圈穿救护服的老外，就我老公就是叫了那个911，然后来了两辆救护车，做了各种检查之后就把我送去医院了。对，那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坐救护车被送去医院急诊。就是休克了嘛，就是还是因为很虚弱，然后血压特别低，我当时血压好像是30-40吧，就是血压非常低，导致的昏迷。
所以就还是得去医院再待几天，最后回家自己护。
对，或者说不要那么要强，还是得叫还是得叫人帮忙。
是。那后来大概多久恢复，就是你觉得状态还差不多了？
其实这个子宫切除的恢复我觉得要比上一次手术慢很多，上一次手术大概2-3个月吧，我觉得就可以正常生活了。但这个手术估计我觉得至少得4个月以上，然后我还觉得说慢慢精力上面会有一些恢复。觉得想起来一些还挺逗的事情，就是美国的医生会给你开很多止疼药，各种类，他也会给你说比如说先吃这种Ibuprofen， 就是这种布洛芬类的。然后这种呢有这种喷的，也有药的，对吧？你先吃不点用呢，他就开始给你上这种中国叫阿是类药物，其实就是鸦片类药物。他会分好几个等级，就先吃这种不行的再吃这种不行的再吃这种，然后他会给你开4-5种止痛药。我其实第二次手术的时候我还真的就没有吃很多止痛药了，因为子宫切除以后可能真的就没有那么疼，但第一次手术的时候它因为还是很疼，然后我就按照阶段一个一个的吃。我觉得我真的是对疼痛非常有研究。
你是有疼痛管理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慢慢上剂量，
然后吃到最后就真的会有那种轻飘飘的感觉，然后我就会有点害怕，你知道吗？我就特别能 get 到说为什么有人吃鸦片会上瘾。我真的就会特别害怕，然后就让我老公把所有的这种就鸦片类的药都收走。
哇，我真想问你有没有一点点上瘾的感觉。
因为我当时还好，因为我真的有疼痛，所以吃就还好。但美国医生真的是非常敢开药，我觉得。第二次手术的时候呢他也开了很多，但因为我真的没有那么疼，我也就没有吃。子宫切除以后他会有一个医生会定期的要 follow 嘛，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说你有没有出现绝经症状或者是更年期症状。我觉得这个也挺逗的，他们说因为子宫被切除了以后，他的原话是说卵巢会 shocked shocked 的以后他就可能会停止工作1-2个月，也就是说它有可能卵巢就不会分泌雌激素，这样你就会有更年期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失眠，
潮汗
对，失眠潮汗这种症状。我就觉得很逗，就什么叫卵巢会 shocked
可能还是那个身体是一体的，哎，我兄弟姐妹逗了，怎么不记得，
对，他就好像是个人一样，对吧？就是我的这个 partner 被拿走了，然后我就害怕了。对，但还好我其实因为他也会开了很多就是雌激素的药，就当出现症状的时候你要吃，但我情况还好，我也没有吃。但的确伤口恢复是一方面，精力的恢复花了真的是很长的时间，就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就真的会累，就是干嘛都很累。后面就感觉很好了，对，然后就出去玩，对，真的是哇，我觉得肚子不疼了之后真的是像重启了第二人生。你会凭空多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而且就是你连月经都没有了。
来聊聊没有月经的感觉怎么样。
我实在是太爽了。
太羡慕了，实名羡慕。
你虽然没有月经了，但你还是会有 cycle，你还是会有激素的变化。在我切除子宫之后我就开始自己去监测这个自己的周期变化，通过体温和分泌物。 我觉得也挺有趣的，就是你以前你总会知道我什么时候来月经了，对吧？因为它流血了，然后你就知道这是一个 cycle。但当没有这个信号的时候，所有东西都变得非常的 subtle， 但是它还是在。就比如说，我还是会在应该来月经的那一天晚上头疼。
以前来月经的时候头疼吗？
有时候会，嗯，然后会在排卵期的时候精力充沛，
嗯，
对吧？性欲旺盛，
嗯，
然后在黄体期的时候会想吃东西。
这个时候我们倒带一点说回去，就是虽然是切除了子宫，但是雌激素还是会照常分泌的，对吧？
啊，对对对，
嗯，这个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人，
对，我特别想
很关心的问题。
是的，就是切完子宫之后对我们女性的身体有什么影响？
看年龄，就比如说45岁以上的女性，很多医生会建议卵巢和子宫一起切，但现在也越来越多的人反对这种做法了，就大家觉得就卵巢留下还是很有用的，
嗯，
但45岁以下的女性大家都会保留卵巢，前提是你没有什么病变哈，就是你的卵巢是健康的，大家都会保留卵巢，所以其实激素是卵巢分泌的，
嗯，
子宫其实只是用来生孩子的。很多人会觉得我切了子宫是不是就会缺少雌激素啊，或者是缺少女性气质，影响你的女性气质，但其实不会，嗯，卵巢还是会正常的工作。我当时就去问那个医生，就国外的医生，他会回答你的所有的问题。我问了还挺多的，我还问说会不会影响性生活，对吧？我觉得很多人会关心这个问题，
很重要。是的，
他说是不会的，因为这种子宫切除手术它是保留完整的阴道和宫颈的，嗯，所以它不会影响性生活，嗯，我还问他说那还会有高潮吗，然后他说会有，他说不影响，但是呢高潮的时候，
嗯，
很多高潮的时候子宫会收缩，对，就有些人喜欢这个感觉，有些人不喜欢这个感觉，你子宫切除了你就不会有这个感觉。
诶，突然一下就很想问，就是那这样的话子宫切除了之后你的宫颈和子宫连接的那一段不就空了吗？那这中间空的那个部分它怎么办呢？它就没有了，
它好像会缝上。对，但具体的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对对对对，它会在上面接一下，它不会让它掉下来。
我好喜欢你那个问题啊，你说那个就是会不会影响到性生活的高潮的那个问题，就是那是一个很具体的，就是确实很实用的问题。
对，然后从事后的就做完手术之后的实际来看，好像我觉得影响不是特别大，嗯，或者说我没有感受到明显的差别，嗯，但我不确定我的 partner 有没有感受到，我不确定。
你回头问问他。
我问过，他说没有的。
但是你还是不太确定。
对，我还是不太确定。他有可能在忽悠我，但这也无所谓了，对吧？有又能怎么样呢？
你自己的感觉很重要。
对对对，总体来说做完手术之后的感觉就是我特别后悔为什么没有早点做手术。
在那个身体要是完整的，然后我现在是不是有一些问题的那个迷宫里面时间稍微有点长。
对，真的很长，然后有很多自我怀疑，嗯，就是因为疾病的自我怀疑，为什么会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对，我是不是情绪没有控制好，我是不是不该对这个人说这句话，对吧？我是不是对我妈不好，就是真的就是无穷的问题，嗯，还有说如果切除子宫了会不会被抛弃，会不会被别人说，就是会有很多这种，现在想想都是自己幻想出来的恐惧。
嗯，是，昨天我还在跟我的针灸医生聊呢，就是因为我们都会说可能症状就是你一些情绪的反应或者怎么样，我说可是我最近我觉得我情绪挺稳定，也没有什么真的太多的障碍，但我身体还是有一些难受，然后他就说没事就排除法，你可能你就觉得没什么事儿，那就没什么事儿，那我们就走下一步，就是直接来身体上来工作什么的就行了。所以我现在会慢慢的觉得可能有很多种说法，但不一定每种说法都跟你有关， 但是每一种方法你都可以去尝试，就是切除子宫也是一种方法，也是一个可以尝试的路径。
对，我也不想说这个切除子宫是给切除子宫唱赞歌，对吧？就是没事谁也不想切的。对的，
是有些时候剪个头发都要犹豫好久呢。
是、
嗯、
其实还有就是我觉得我做这个决定的前后吧，然后我在美国也有一个针灸的师傅，一个女生，我就去找她扎过几次、嗯、然后她就会说，她说我这个问题很严重，她说她觉得也许针灸可以减缓疼痛、嗯、但她说除非你的身体有特别强的能力，它很难是治好的。对，但其实我身体很好，就除了这个事情以外，我其实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
对，你生病的时候你都能攀岩好吗？
而且我运动也很多。然后他当时就说你没有必要为这个事情被这个事情牵扯着，他说你身体挺好的、嗯、然后他说你还想生孩子吗？我说不想生了，他说你可以考虑一下。对，我觉得当时也是听他这么说，我还觉得哎，好像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我本来可以活得很健康洒脱，就是我在守着什么呢？守着一个生病的子宫，我还在守着他的生育价值吗？好像也不是，我也不想再要孩子了。
嗯，
或者守着他的一个象征符号。然后想通了这个，就其实对，就当我决定要切除子宫的时候，感觉一切都没有障碍了，嗯，就没有任何障碍。
但是你要想通这一点就用了得用这十几年的体验。
对，真的用了很长时间。
而且我觉得就是还挺幸运的，就是在这个路上生病之后，然后你想孩子调理了一下就有孩子了，然后生完第一个宝宝身体难受，医生说要第二个宝宝，然后你就又有了第二个宝宝。
是，其实是挺幸运。
然后好像又开始走向就是下一站，下一站就是我现在怎么办，还要不要子宫。你也没有纠结特别长的时间。
是是是、
嗯、
我的确见过，就 我有一个病友，我和他沟通还挺多的，他在国内、
嗯、
他就是未婚未育、嗯、但他的情况其实也蛮严重的、
嗯、
他就特别纠结要不要切除子宫，因为其实就疾病已经很严重的影响到他的生活和工作了，他已经没有办法工作了，现在就在家里待着。他也很难说在这种情况下能找到一个对象然后结婚，因为他自己的状态很差，但就纠结在那里，所以有时候看看也挺着急的。但你知道即使这种情况我都没有办法说出来说你去把子宫切了吧，对吧？因为对，就是真的很难。嗯，
因为你知道他在纠结。
对，
就他已经非常纠结了，所以你很难再去提这样一个建议。
嗯，
你看十年前的小苏可能就不会这样。
我也不知道，我十年前可能还会觉得人家娇气呢。
嗯，
十年前不是一个很好的人。
我还是有些时候会有些遗憾，还挺想认识十年前的你的。就十年前那个特别风风火火的你。
但我觉得你不会喜欢那个时候的我的。我觉得我要是现在见到那个时候的我，我也不会，就现在的我也不会喜欢那个时候的我。但我觉得有时候会，比如我现在会见到一些很有野心的姑娘，对吧？就是说话像机关枪似的，然后非常自我。我会对他们有一些同理心，我大概知道说他们在想什么、嗯、因为我以前就是这样的。
然后你这么一说，我反而觉得这一年我可能会喜欢这样的姑娘，就是好像是更欣赏他们的那种爆发那种力量，他的那种往前追的那种感觉。
嗯
嗯，是不会去讨厌他们。嗯，
对，可能不会讨厌。对，但可能也不会有特别深入的交流、嗯、因为可能大家关心的事情不一样。
是是是是是。所以其实我就很好奇啊，就是你刚才也说嘛，之前的随机漫谈可能更多的是会聊很多的内容，可能不会聊到那些连接或者感动呀什么的，或者今天这个话题其实对你来说也很私人，怎么突然就想了把这么私人的话题放到 听众朋友面前来分享。
我觉得这也是个过程吧，就像我一开始说，我写第一篇文章，我决定自己去真的去直面这个疼痛的时候，我并没有勇气把它放在我认识的人面前，或者是认识我的人面前。其实我写了第一篇文章给了我很多勇气，我真的收到了好多的回复，就包括我刚说的一些病友，其实都是通过我的文章他们找到我。大家会说中国有人来讨论这个病了，然后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大家都会去讨论，真的给了我很大的力量。然后我也能去感觉到我给了他们一些力量，这也是我为什么最后我又写了两篇文章，写了我决定结束子宫和做手术的整个过程。因为有些人会关心我，他们哎后面怎么样了，就包括我的编辑他们就会问说哎怎么样了，手术成不成功啊、你现在生活的怎么样。对，然后我会觉得我觉得我需要给他们一个交代，对，让他们知道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这个经历也很个人，也每个人的病情也不一样，但至少说这是个案例吧，就大家知道说有什么解决的方式。我觉得他给了我的很多力量。然后当我做了切除子宫手术之后，我会想说我为什么那么纠结，然后我会觉得我一路的纠结是不正常的，或者是说它太正常了，这个纠结太正常了。
对，它太正常了吧。
对，它太正常了，但它却是不必要的。然后我就很想把这种不正常的正常讲出来。我其实在我自己的公众号转载了就是做子宫切除手术的这篇文章，我就是想让所有知道我的人知道我做了子宫切除手术。嗯，我不管你怎么想，我要告诉我现在是一个没有子宫的女人。这也可能也有一点反叛吧。对，我把它放在我的自己的公众号，我还转发了朋友圈，然后也会有很多人来关心吧。对，就大家会至少知道说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手术。嗯，然后为什么这个时刻想录，就刚做完手术真的是太嗨了，知道吗？
忙着享受人生，享受。
对，然后我就
月经子宫的人生。
手术当时恢复还没有恢复好呢，我就和全家人去了趟夏威夷，当时还是很虚弱的状态，然后他们在那冲浪，我就在沙滩上躺着。然后等真的精力缓回来一会儿，缓过来差不多之后，我就去了趟欧洲，然后玩了有一个多月，回来就各种玩，然后去那个阿拉斯加啊什么的。九月份的时候又参加这边的脱口秀，然后开始讲脱口秀，
没闲着，
然后还帮他们拍话剧什么的，认识新的朋友，然后去玩，就没顾上吧，就没顾上想这些事情。然后这一晃真的是都一年多了，就做完手术都一年多了，我突然会觉得我好像再不记录一下这件事情就会被忘记，就好像它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我最近开咖啡馆嘛，然后就会见到很多认识很多新的朋友，然后大家都会觉得说哇你的生活真好，对吧，然后就感觉好像你今天很顺利什么的。因为我也不会跟人就讲说哦，我之前生病生了十多年，
我没有子宫了
啊，对，我没有子宫了，对吧，我也不会跟人说这个，对吧，那别人就会说哇你的生活真好，还有人说哎，那你之前一定很顺利。当然我没有必要让别人知道我之前的经历，但我害怕自己忘记了，因为不疼了之后他好像似乎就没有来过。我觉得人真的是很健忘的，而且他倾向于忘记痛苦的记忆。就像我刚才跟你说原来的痛苦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同情当时的自己，我也会想说怎么过来的，
为了不忘却的记忆，
也是给自己一个交代吧。但其实并不是说切除子宫以后就万事大吉，我的手术医生包括我现在的医生大家也都会跟我说要定期的去检查，关注自己的身体，因为有的时候它还是会有不同位置的异位症的病灶在，因为你激素还是在刺激嘛，它有时候还是会回来。但我不去想这件事情就该来的时候会来对，还是好好的享受现在开心的生活。
真的非常为你开心，
谢谢。我记得我在得病的时候我就看那个苏珊·桑塔格他一本书叫《疾病的隐喻》。他主要是讲癌症和肺结核的，但我觉得他开篇有句话讲得特别好，我还摘抄了一段可以念一下。
好呀，
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
嗯，愿意来到新的王国。
我其实还是会感激那段经历，让我知道说疾病是怎么回事，特别是慢性病是怎么回事。而且我真的某种意义上我好像知道说衰老是怎么回事。对一些老年，比如说我们的父辈，我会告诉他多运动，那他会说我没有力气运动。
对，
就对我来说真的是这样，就当你生病的时候你没有力气去运动，别人都告诉你说你得出门走走，但你就是走不出去，然后你会看到生命能量的萎缩。
是，
然后真的会对这个世界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同情吧。
就感觉你的时间跨越到了七八十岁，就跨越到了更一些衰老的时刻，能够理解那种衰老的感觉。
对，我现在就更想说，其实每个人都有生命能量，在你可以绽放的时候，还是得去绽放。
对，尽情的绽放。
挺好，我们最后留在绽放。
好呀，那我们就先这样。
好的，谢谢艾丽来帮我完成这期节目，真的这期节目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谢谢你。
嗯，不客气。
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随机漫谈，我们下回见，拜拜。
下回见，拜拜。